依教奉行啊，啊，那么依着佛的开示啊，我们去修行啊，如法的用功啊，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啊，虽然佛已经灭度了，但是我们还是见到佛。那么假使呢，我们佛弟子啊，不管是出家在家，没有依照佛的话去做啊，那么虽然呢，我们这个在佛的旁边呢、啊，那么也见不到佛。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出家中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就是啊，我们出家中啊，有半月半月的诵戒，半月半的诵比丘戒或是比丘尼戒。那么佛呢，在律典上面啊，就有说到啊，那么当时啊，这个佛要快要入涅槃之前呢、啊，大家就是苦苦的哀求啊，希望佛陀啊能够再继续的注视啊，啊，因为佛灭度之后、啊、就看不到佛了。那么佛就开始说到，假使呢你们能够啊如法半月半月的诵戒，那么就好像佛陀啊每半个月来到一次一样，啊，等同见佛，因为这是法，诸佛是以法为师的，因为有法的缘故呢，才能够啊成就圣道。佛陀啊才能够成就佛果的，所以诸佛以法为师。那么这个戒呢，就是佛所讲的啦，啊，也是这个圣法，啊，所以假使呢出家众半月半月的诵戒，那么就是等于半月半月啊，就是啊佛亲自来到，啊，这个诵戒场当中，所以这个诵戒啊，对我们出家人讲很重要的。那么大家就是呢，假使啊你们有受这个菩萨戒啊，也是一样半月半月的诵戒，那么自己啊在家里也可以诵一下这个菩萨戒了。啊，那么或者有受过五戒的，也可以啊，半夜半夜的诵一次，那么就如同啊，这个佛来加持一样，这是最好的加持了。啊，那么假使我们修很多的本尊法，或是我们念很多的佛法，想要亲见佛陀、亲见本尊，但是呢，我没有依教奉行，我没有持守这个亲见戒律，那你能够见到佛吗？这有问题的。啊，那么多半有些看到各式各样的形象，我看那个不是佛陀，啊，那个可能就是啊。这个业障啊，魔障啊，啊，就看到自己的那种虚幻的那种幻象了。好，那么这边说到，随顺佛语啊，才是供养佛陀啊，依教奉行啊，啊，才是最好的供养。好，那么上来呢，瞻视病人中第一章的字义呢，解释过了。其次呢，是第二章的简人，这个简呢、啊，就简别啊。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照顾啊这个出家众？二简人中，好，这分两段。第一段呢，治本中。四分若有病者，听和尚乃至弟子，从轻至疏。若都无者，众生应于沾病人。若不肯者，应次第差。这个四分律呢，就说到啊，那么这里啊是所谓的治本中。这治本中，因为在这里啊是就着比丘来讲。那么比丘来讲呢，就是他的本众当然就是这个比丘啦，啊，那么或者是沙弥，就是男众的意思啦，啊，那么就着女众来讲，比丘尼来讲，他们的本众呢，当然就是比丘尼或是沙弥尼啊，女众这一方面。那么释牟尼说到呢，假使啊有人生病啊，就听醒了和尚乃至弟子，乃至啊中就省略了阿舍离，谁的阿舍离呢？就是清教师。在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剃度当中啊，啊，比方这个人他想要出家啦，啊，那么就要两个人帮他剃度圆顶，一个是和尚，一个叫阿舍离，啊，一个是剃度的恩师，一个是剃法的阿舍离，那么两个人共同主持啊这个仪式啊，他就能够出家。那么阿舍离呢，就是所谓的亲教师的意思啊，就亲自的他能够教导你啊净律论啊，或是戒定慧啊，啊，这是这个阿舍离。那么有些教法呢，和尚不一定啊要这个亲自教的啊，他可以请这个阿舍离来教啊。那么就是听许呢和尚阿舍离乃是呢他的弟子啊，当然还有同参道友啦啊，同参道友师兄弟之间。那么从亲至疏，从比较亲密的到比较疏远的，疏远比方呢啊，大家是有这个因缘啊来到这个道场共住啊，彼此不相识啦啊，那么这时候来住啦啊，那么是比较疏远的来照顾。若都无者，假使呢都没有这些人啊，众生应与沾病人，也就是呢啊这个比丘生病啊，这个法师生病啊，那么道场里啊也没有他的和尚，也没有他的阿舍里，也没有他的师兄弟啊，那么也没有特别啊跟他有因缘的发心要照顾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众生啊，应该呢，要差一个就是呀、要请一个人呢、来照顾他，就问问看，替他问问看有没有人要照顾。若不肯者，因自己在。那么只要问下去啊，都没有人愿意去，先问。那么都没有人发心要去啊，也许他跟人家的因缘不好，或是什么种种的原因呢、那么都不肯的话呢，大众啊要用猜的，猜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就轮流啊，轮流要去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假使呢没有轮流去的话，那么也应该啊这个想一个办法啊，比方来请一个看护啦，那么来照顾他啦啊，那么也许啊就是有看护啊，他专业的更方便啊，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主要的精神呢就是要照顾好这个病人。其次呢是开女众，也就是啊假使都没有本众的话呢，只要开元女众也可以照顾。若无比丘沙弥优婆塞者，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尼优婆夷随所可坐应坐，不应处比丘。那么假使呢在这个地处啊没有其他的比丘沙弥乃至优婆塞，优婆塞就男居士啦，也许呢他是一个独住的比丘啊，不是住在僧团里面的一个这个比丘啊啊。那么这时候呢，比丘尼啊释迦摩那沙弥尼优婆夷女居士啊也可以照顾他，但照顾的情形呢是随所可坐应坐啊，就是他能够坐的部分呢帮他坐，帮他坐，但是呢不应该触比丘啊，就是他不能够碰到比丘啊，因为在我们这个这个出家的戒里面啊，就是我们不能够跟其他的这个异性啊有这个碰触的情形啊，所以呢你即使呢你去照顾这个病比丘啊，那么也不要碰触到他啊，那么这是在律上所说的啦。好，那么这是简人简别啊，什么样的人可以照顾病人啊？上来瞻视病人中第二章简人境啊，第二章我们说明过。其次呢是第三章安置处所，那么也就是呢这个病人呢、要把它安放在哪个地处。好，那底下呢分成两段啊，第一段我们看着这个文啊。若依中国本传云，七幻西北角，日光末处为无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其中。那么假使呢依着中国本传，这个中国啊指的就是印度啊，印度。那么印度这个本传呢指的就是奇幻图经啊，就介绍这个奇幻经寺啊里面的一些建筑啊啊，那么每一栋的建筑啊是代表什么的意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里面呢就说到在奇幻经寺的西北角日光末处，这日光末处啊就是啊这个太阳啊西下的这个处所啊。那么在这个戒坛途经啊里面就说到这个西方啊西边是这个安置啊无常院的处所。为什么放在西方呢？它有它一个表法啊，因为太阳是从西边啊下来的啊，那么所以啊就代表日末啦，日末啊就表示我们这个人要往生啦啊，所以这个无常院啊通常来讲啊是安立在啊这个西方的地处啊，若有病者安置其中。那么假使呢有人生病啊，生的比较重的病啊，那么需要人特别的照顾照料啊，那么就将他安放在这个无常院。那一般我们僧团来讲就是所谓的如意疗，如意疗啊，就是给他改一个比较好的名称啊，就如意啊，让他能够快乐一点，欢喜一点，如意啊，那么能够照顾他，使令他的病情啊啊能够好的起来。那有的就是快要往生了啊，那么就是送到如意疗那边啊，那么就差不多了，那么大众啊就是准备为他助念啊，或者呢他有一个比较长期的重的病啊，也是把他安放在这个如意疗的地方啊。那么在当时的印度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常院呢啊。那么为什么要安处在另外一个处所呢啊？在律里面啊就提到了，那么以往啊有一个比丘啊，那么他非常执着他的钵啊，因为他的钵是用铜做的啊，大概啊是一个很好的铜做的钵， 他就非常的念着啊他的这个同钵。那么死了之后呢，他这个成为一个恶鬼，投身到恶鬼道。那么这个在律上啊，这个出家人往生之后呢，他的财物啊要有出家人做结摩法把它分下去的。这是所谓的亡人物的处理，我们以前也提过。就是说假使呢有法师往生啊，那么他的财产金钱衣服什么什么等等的都有在律上有一个这个规定啊，有一套这个做法是由出家人啊去分的，那么在家人呢、不能够来分。不能说哎他是我的父亲啊，或是他是我的儿子啊，他是我的先生啊，他是我的妻子啊，出家的啊，那么他往生之后这些财产要归给我。在法律上呢，这些财产是这个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子女有继承权，但在律上呢，这是要归僧团来处理的。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他是出家之后啊才得到的这些利养、这些钱啊，这些钱呢是因为他出家以后的因缘才得到的所以当然呢，就是不能分给这个在家居士那么所以在佛寺的时候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这个跋南陀比丘他呢很会化缘啊，那么也很喜欢积聚财物，所以等到他这个往生之后呢，他有这个40万两的黄金那么大家听到哦，有40万两的黄金，大家都要来分了那么这个国王听到也要来分这个这么多钱他要来分亲戚啊什么都来了，来了以后呢，这比丘就不知道怎么办呢连国王都说有一份就是请问佛陀。那么佛就一问说他出家以后你们这个家里面要分什么财产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份，他说没有。那么开会的时候有没有通知他，也没有那么也问国王那么这个他出家以来你有没有说什么好处就通知他也来参加一份，国王说也没有。那既然都没有的话，怎么他往生以后你们都要来分呢所以佛就制定这个比丘尼就出家人往生之后他的财产呢是应该由僧团来处理的，由僧团来处理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只能说劝这个在家居士了那么也许他的儿女这个父母往生是一个出家众那么他如果说不信三宝或是不信因果，他就是要把这个财产继承，那你也没办法，因为按照法律上他有这个继承权的，但是在这个因果上来讲是罪过就很重因为人家当初供养他的对象是三宝，因为他是僧所以人家才供养他的，那么他这个过去之后呢，往生之后这个财产应该是由僧团来处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能说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母亲或是这个兄弟姐妹等等的那么这样就很不好了那么所以呢，当这位比丘刚讲的这位比丘他往生之后，那么大众生呢就要分他的这个衣物财物了，那么这时候他就来求取他的钵那么就化成了一个身形非常高大的像黑云一样那么他也想要来拿钵，他的钵。那么有这个得道的人，有证悟的人晓得这件事情那么就知道这位比丘这个死了之后这个堕落为恶鬼，那么还念着他的这个同钵，那么就把这个钵还给他之后他就用舌头舔一舔，那么放在地上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其他的比丘就把这个钵又取过来那么一闻，哎呀，这个嗅味非常的重，味道非常不好那么想这个钵这味道这么难闻这怎么吃饭呢这饭打下去菜打下去再吃就是那个味道很重了。那么就把这个想这个是铜做的那么就把这个钵拿去融化，那么做成这个器具做成这个杯子碗等等的，但做好以后这个味道还是非常的这个不好闻所以就不能够用了那么这就是担心他这个执着了那么另外呢也提到这个以往呢有这个比丘好要衣服好要衣服这点在我们现在大概感受不出来，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佛寺的时候当时的这些 四世供的取得啊，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啊。那么当时啊，有这个三一波聚啊，就算非常不错了，啊，非常不错了啊。所以在律上呢，假使我们盗取人家的袈裟，这就要犯到重罪了，盗窃的根本罪啊。那么这个袈裟的价值啊，在当时来讲就算很昂贵了。那么这有比丘啊，好要这个衣服啦。啊，那么日夜啊，就是执着他的这些衣服啊、袈裟等等的。后来呢，因为啊重病啊死亡，那么死亡之后呢，就化为一条蛇啊，那么化一条蛇啊，还来缠绕他的衣服啊。那么大众生啊，就把这个比丘啊，埋葬完之后呢，啊，就是把他的衣物都拿来啊，大家做节目法要分。那么这时候啊，蛇就来了。啊，蛇来就吐出那个毒水啊，啊，吐舌头啊，吐这个毒水，啊，那么希望啊要这件衣服，那么大众生当中啊就看到，哎，怎么有条蛇过来了，啊，那么其中啊也有这个开悟的呢正果人，那么入观当中一观察，哦，原来这条蛇啊就是那位比丘，那么就跟这个蛇开示啊，啊，那么这衣服啊原本是你的没有错，但现在你已经死了往生了。啊，那么就不再是你的，你干嘛这样执着它呢？啊，那么这条蛇啊就离开了，离开啊就跑到这个草堆当中，那么毒火啊一喷出来，这个草啊就燃烧了，那么自己呢，这个也命中了，命中之后又堕到地狱，那么这什么呢？就是这个执着啊，有这个贪心呢、啊，好，所以在律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比丘啊，就出家众啊。要往生的时候呢，要移开他的这个住处，啊，这是一个四缘呢、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就提到，就说埋葬之后啊，才做这个减法，为什么呢？在律上也有提到的，啊，就是说这个佛有制定，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啊、往生之后呢，他的衣物啦，啊，那么这个器具啊，就要做这种法来分，啊，那么当时呢就有这个。这个僧团呢、啊，啊，那么就比丘往生啊，大家又在分。那么分一分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啊，往生这个比丘就站起来，啊，说这是我的衣服，不要分，我也要一件。啊，大家说这个怎么站起来呢？那么就去问佛陀，佛陀就说哦，那么从今之后呢，就制定，啊，这必须啊要火化以后，下土以后呢，那么才能够分这些衣物。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假使僧团当中啊，啊有这个比丘往生啊。啊，那么大概就是告别式都做完了，啊，那么已经火化了，那么我们才做结魔法来分这个亡人物，啊，那么这诸位当然就是不一定要知道了，啊，不过也是增加尝试，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啊，会这个提到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是要移开这个处所，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接着我们看下面，唐号无常，来者极多。还返一二，即事而求，专心念法。这个无常愿呢，他的这个堂号，就是他的这个房子的称号呢，叫无常。所谓的无常啊，就是啊来的很多，但是呢活着出去的、啊、只有一两位。啊，那么这个无常愿，啊，无常愿呢，在这个七环图经里面就说到。他的这个堂的四角呢都有挂这个钟，这个钟上面啊就刻着这个偈颂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那么这个病比丘啊，病身啊，听闻到这个偈颂的时候啊，苦恼啊都能够去除，能够啊得到清凉的快乐。什么样的清凉的快乐呢？就好像入三禅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四禅当中三禅天的快乐是最殊胜的，最快乐，因为到四禅的时候它已经是舍心，舍心就是所谓的平等心，所以入于禅定啊，那么假使诸位有打坐的话，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当然是这个最高的，在这个色界当中最高的是这个四禅，但是最快乐的不是四禅天，那么最快乐是三禅的时候最快乐，啊，内心非常非常的喜悦， 而事实上呢，现在只要是有人能够证得初禅，就已经非常非常快乐，内心就非常喜悦的。好，你不会执着这些五欲，啊，比这个世间上的五欲还要快乐许多。啊，假使呢有人能够啊证得这个初禅的时候，他的饮食会减少，啊，那么这个睡眠也会减少，因为这超出啊这世间的五欲快乐。啊，那么这个偈颂呢，听完之后啊，这个病比丘啊，他会觉得非常的清凉，就如同啊入于三禅天一样。啊，那么这偈颂呢？好，我们稍稍解释一下。那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就一切有为法，它就是啊无常的，那么是生灭法，有生必有灭，有灭也必有生，好，所以生灭啊这是无常法。那么生灭灭也即灭为乐，那我们众生呢就是执着常，所以当无常来的时候呢，我们内心会不安。但是啊，如果我们能够生灭灭，生跟灭都去除了，好，我们是不希望我们凡夫啊都不希望灭，只希望生啊。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就是生跟灭啊，你要怎么样不灭就是不生。那么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这个即灭就是涅槃的境界，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这才是最快乐的。那么假使呢有人快要往生，他这个偈颂能够体会到，他内心就不会有苦恼，不会再害怕生死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修行啊？诸位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啊，不是说到那边去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绝对不是的，它只是一个过程，而是呢最终啊我们能够成佛。那么佛的境界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苦恼，就是有生灭，我们的生灭心啊太强烈了啊。那么得到的时候很欢喜，失去的时候很悲伤啊。啊，所以能够啊生灭灭即灭为乐啊，这是开示啊这个病人的这个偈颂。好，那么这个地座我们下课休息。